前文书咱说了，小白猿侯军机真走时运，在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密室，得遇老元帅尉迟恭，真是又惊又喜呀。他一回首，把那个叫朱焕章的叫回来了，跟他商量，我说对不起，你先委屈委屈啊。说着拿绳把他给捆上了，把他逼了到旁边。侯军机来到尉迟恭近前，再看尉迟恭浑身是伤，昏迷不醒，手捞了嘴了，那嘴里头勒着东西，那绳子就杀在肉里边了。这钢打铁铸的汉子跟死人相似，侯军机赶紧用刀子把绳挑开，把嘴里的东西给他掏出来，扑了前胸捶打后背，同时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了小瓷瓶，里边装的是百宝丹，倒出两粒丹药给尉迟恭灌下去。时间不大，尉迟恭哎呦一声，这才明白过来，哎呀，老元帅，老元帅睁眼，你看看我是谁。尉迟恭啊，真不愧是一员虎将，旁人受这罪非折磨死不可。也就是他皮质健壮，元气充足，睁开眼睛一看呢，眼前发花，没认出来。侯军机急了，我呀你都不认识了，我不是你兄弟侯军机吗？哎呦，原来是兄弟。尉迟恭坐起来抱住侯军机，哥俩亲热的不得了啊。侯军机就问我，这会儿你觉着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浑身疼痛，不过还忍得住。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叫人鼓捣到这里来了。我说老元帅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，咱们赶紧到地面上去吧，这是下边的一个密室。说着话把他扶着站起来，尉迟恭活动活动筋骨，刚才这两粒丹药发挥作用了，觉着还能支持得住，身子晃悠晃悠恢复了正常。侯军机一回手，把那朱焕章递了过来了，把腿上的绳子给他解开，胳膊照样绑着。侯军机用刀一指，听吧，还在前面引路，顺着原路咱们上去。尉迟恭就问他是何人。
王八蛋，
他是建成元吉手下的打手，折磨你也有他一份。
王八蛋，我提着你。
别别，留口活气儿，将来有用，咱们回去要紧。顺着原路啊，他们又来到石桌子下头了。这回可倒了霉了，说什么也弄不开这机关了。侯军机急的是满头大汗，尉迟恭也着急，你下来交给我。他觉着他又把他气里，但是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也上不去。侯军机一转身把那朱焕章叫过来，我说怎么回事？哎，你耍什么鬼画符？怎么这个消息不动了？
哎呀，我想起来，这个消息里上面有人开，上边不开，底下累死，也弄不开。
方才你怎么不说？
方才您那刀指着我，把我吓迷糊了，我忘了这手了。
侯军机气的，蹦起来给他来俩嘴巴。但是一看他说的是实情啊，说什么也弄不开，可就耽误功夫了。侯军机急得直蹦，又问这朱焕章，
我问你，除了这条道之外，从哪儿还能出去？
没路可走， 就这么一条道。
哎呦，压了命了，
就是侯军机把他宰了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后来也是急中生智， 侯军基在白虎囊之中把零碎全套出来了。怎么叫百宝囊呢？什么都有，带尖的、带刃的、带钩的、带刺的、麻花的、抿劲的、带倒须钩的、带峨眉刺的，小耙子、小篓子、小锥子、小囊子，叮叮啷啷有的是。侯军基抖了抖了，把那盗洞的架势找出来了。那个说他还会盗洞啊？当然了，夜行人嘛，当初做客也学过这招，可是侯军基从来没使用过。今天也是逼急了，学老鼠要盗洞。他看了看四外啊，都是砖砌的石壁，哎，上头勾着灰，非常结实。用鬼头刀撬起几块砖来，里边是土。他看了看，差不多了，开始盗洞。拿着耙子挠，拿钩子挠，这土哗哗往下落。他没劲儿了，尉迟恭挠，尉迟恭掏累了，又把那个朱焕章的绳解开，叫他挠。这就这么一寸一寸、一尺一尺的往前进。这时候地面上搜查皇姑的官邸，正是热火朝天。下边盗洞，上面一点都不知道。这洞盗来盗去，盗去盗来，哎，忽听上面来回走路的声音都听清了。侯军基一看有门，为此精神一振，用三叉鬼头刀的刀尖往上捅，咚咚咚咚，噼啦！这下可坏了，连砖带木头带灰土全落下来，落了侯军基一脖子。与此同时，一道亮光射到洞里，哎呀，新鲜的空气也进来了。侯军基赶紧把眼睛闭上，好半天睁开眼睛，把这洞倒的大一点，从里边钻出来。这是什么地儿？这是老皇姑家的戏台，他们从戏台底下冒上来的。可周围呢，有御林军奉旨搜查皇姑府，有不少御林军来回的走动。其中有一位回头一看，吓得妈一声跳起多高了呀，闹鬼了，地里头钻出来个怪物。他这一喊，有人也看见了，老鼠精耗子成精了，也怎么这么大个？侯军基这气就别提了，从坑里头爬上来，把尘土抖了抖了，放屁，你们家耗子这么大个，哎呦，怎么还能说人言呢？他们正在害怕的时候，过来个老兵。这老兵啊，认识侯军基，打量了多时，他说：“你是侯将军吧？”“哎呀，还真有认识我的，在下正是侯军基，如侯将军。您这使的什么仙术？怎么在地底下钻出来的？”“哎，废话少说，底下还有人，快帮着抢救。”人们一听不是妖怪，胆子壮起来，先救出侯军基，后救出尉迟恭，最后把那朱焕章也提了起来。侯军基告诉他：“这小子可不是好东西，先拿绳把他捆了啊，等候发落。”这侯军基站在戏台上对那一看，哟，那不是四哥程咬金吗？再一看，那不王君可吗？在假山石那石头公桌旁边正转悠着呢。故此侯军基大喊了一声：“四哥不必着急，大元帅我找着了，在这儿呢。”程咬金一看是侯军基，这下可乐坏了，他拉着王军可赶紧走上戏台，一说：“哟，大老爷爷在这儿。”程咬金抱着尉迟恭，忘了自己多大岁数了，又跺脚又鼓掌：“哎呀，我说大老黑呀，你还活着，我以为你早不在了。”“哎呀，程王兄，我要不在你能这么高兴吗？”哈哈哈哈哈哈。双方是开怀大笑啊。 程咬金全明白了，转回身拉住侯君集的手，我说兄弟，哥哥说你句什么好呢？你真不是人呀！我赐给您这叫什么话？你是神啊！也就是你，换旁人说什么也找不着尉迟元帅啊！你算立了大功了。你也别那么说，自家人嘛，您还疼我干什么？王君可就说：“那么你怎么知道老元帅在地底下呢？”哎，我哪知道是这么回事，是如此这么般，怎么回事？侯君集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，因为咱都说过，不再重述了。众人听完皆大欢喜啊，这还有什么说的？现在彻底胜利了，找着尉迟恭就不愁李世民了，李世民获救，这目的就全达到了。老程就转身赶紧把李渊派的总管太监马元起给找来了。其实马元起在旁边看着，他代表李渊在这监视着，他心头一凉，完了，李建成、李元吉还有那位老皇姑彻底吹灯罢了。难怪程咬金在金殿打赌，人家有十足的把握，你看真把老元帅找出来了。马元起来在程咬金面前，老千岁您甭说了，我亲眼目睹，我是见证人。哎，这就对了，你全看见了吧？我给老皇姑和建成元吉栽赃没有？没有。师傅在这搜出来的，一点不假，这东还在这儿呢。好嘞，我就希望你在万岁面前说句实话，你是皇上的代表，钦差大臣，你可以传旨了吧，把老皇姑建成元吉赶紧拿下吧。是是是，我忘了这个茬了。来人！马元起立刻传旨，代表皇上让御林军抓这仨人。时间不大，有几个人跑回来了，向程咬金、马元起禀报，老皇姑没费劲抓住了，可是建成元吉没眼了。哟，程咬金急得直跺脚，这两个王八日的，见识不好，逃之夭夭啊！他能跑到哪儿去？外边，不过他能跑到哪儿去？外边有军兵围着，跑不了。鸟飞也得有个眼儿啊！看来没离开王府，就在这地儿。程咬金命令御林军从新搜查，无论如何把他们给找着。派下人之后啊，程咬金还不放心，把王君可叫过来，兄长你还得辛苦辛苦，必须亲自出马，你是知道的，必须把这两个王八蛋给抓住，小弟明白，你放心吧。王君可领人下去了，那么也不能在这等着等着，那抓建成元吉，程咬金马不停蹄呀，赶紧带着尉迟恭、侯君集、老皇姑、马元起等人赶奔八宝金殿。为什么不等建成元吉？为什么这么着急？您别忘了，那还有个秦王李世民呢，53刻开刀问斩呢，现在眼看时刻就到了，晚去一步秦王掉了脑袋，白折腾了。所以他们上了马，像一阵飙风一样来到武朝门。程咬金高声喊喝呀，呀呆尔等们听真，刀下留人。喊过之后，众人冲进法场。程咬金点手把俩儿子程铁牛、程万牛叫回来，你们听着，赶紧把秦王保护住，没我的话不准任何人伤害秦王，明白而明白。哗，斧子队把断头台给包围了，程咬金率领众人赶奔八宝金殿。这回李渊呢，不升作偏殿了，正经八百升作八宝金殿。李渊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为什么呢？恨程咬金，心说大事有你，小事有你，你跟着胡搅啊你啊！哎，本来我要杀李世民， 你装疯卖傻，又抹脖子又自尽，比比朕容其缓限十天。现在十天到了，我是非杀李世民不可。半夜下你无中生有跑这来告状来，你说什么我的胞妹，我俩儿子把尉迟恭藏起来，简直是胡说八道啊。这我就够瞧的了，尽管我一百个不乐意，我赐给你一道圣旨，为的是堵住你的嘴，我看你还耍什么鬼把戏。如果搜不出尉迟恭来，你见我有何话说？哎，不管怎么地，我得杀李世民。这法场立好了，三声追魂炮响过两声了，李渊就等着第三声了。还正这么时候，程咬金来了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有本见驾。李渊气得眼睛都直了，心说这家伙又来了，你又要干什么？老爱卿搜查的如何？启奏圣驾，我们是大获成功啊，把尉迟恭搜来了。搜出来了，搜出来了，在哪儿搜出来的？在老皇姑的假山之下，密室之中。李渊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心说程咬金真能胡说八道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。但是凭着文武百官的面，这是八宝金殿，程咬金敢这么胡说吗？他也不敢呢，是真是假难以分辨。李渊接着问：“尉迟恭现在何处？”“臣来了。”随着声音，尉迟恭走上金殿，对金山倒玉柱，跪倒在金阶之下，以头触地：“罪臣尉迟恭叩见陛下万万岁。陛下，臣受老了苦了，恳请陛下为臣做主啊。”李渊呢，都没认出是尉迟恭，一瞅这个形态，一瞅这个狼狈相，的确受了陷害了。李渊半天没说出话来，手扶龙书案，把身子探出多远。王兄，你究竟什么时候进的京？快把经过从速讲来。
是。
尉迟恭是个粗人，向来直出直入，不会拐弯抹角。当着李渊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把经过详细的讲了一遍。先从大佛寺监工开始，怎么呈旨送信，怎么回的京，如何累死的乌骓马，如何到天牢探监，见着李世民怎么说的，建成原籍怎么去的，他们怎么逼李世民，怎么给李世民灌毒药，后来自己怎么给解的围，审问建成原籍，这俩小子吐露了实情，跟张隐二妃干出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所以对亲王下棋毒手。后来我拿着口供单准备半夜面见天子，哪知走到半路上被建成原籍所绑架。他们是用什么手段把我拿进府去的，又如何打我，如何审问的，最后把我放到密室之中，臣昏迷不醒。后来是侯君集把我救的，把这个经过一五一十啪啪啪啪啪说了个清清楚楚。李渊呢，原来蒙在鼓里，文武百官也不明真相，为什么皇上那么大的火要杀秦王，皇上不说，秦王也不讲，别人想摸细底也摸不出来。嘿，叫尉迟恭这一说，真相大白。李渊啊，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呢，是又气又恨又羞又恼。我们老李家缺了哪一辈儿得了？皇宫大内怎么出来这种丑事？ 我亲儿子建成元基跟我的爱妃在那胡扯呀。哎呀，李渊的脸往哪儿搁呀？听着听着就见李渊眼睛一翻，气死过去。哎呀，太监往上一闯，把皇上给扶住，原有群臣也乱了套了，七手八脚抢救皇上。好半天的时间，李渊才明白过来。哎呀，气死我也！那简直是无地自容啊！作为一朝人王地主，家里出来这种丑事，你说他心里什么滋味？其实啊，这也不怪。你看着有些有权势的人，表面上挺风光，又有权又有势，又有钱啊，多美呀！实质啊，他有什么苦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拿李渊来说，一朝人王地主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按理说应当满足了吧？不行，家里也是密室一大堆。李渊能不生气吗？他准知道尉迟恭是正人君子，从来没说过谎话。要是程咬金说呀，那他得琢磨琢磨，尉迟恭绝对不会。看来建成元吉还有我的胞妹他们串通一气，狼狈为奸，陷害我儿李世民呐。正在这时，程咬金跪倒了，陛下，这回你明白了吧？陛下，快赦免秦王吧。这正这么个事儿，就见有人进来禀报，禀报程咬金什么事儿？建成元基抓住了。程咬金眼睛一亮，太好了，带上殿来。时间不大，把这俩小子拿绳捆着推上八宝金殿。再看建成元基那脸都绿了，睁着失神的眼睛，二人跪倒在地。罪儿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李渊手脚冰凉啊，瞪眼看着俩儿子，这建成元基你们还有何说？